小巴小路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在陀拉里面这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，利未记。我们学习利未记到今天，只是希望听进去的人会开始喜欢这卷书。这卷有圣洁的神教导他的百姓做圣洁的子民。在这世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这本书的，只有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，你才能够进入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因着约，因着与他所立的约，以色列百姓包括我们在内，因着与他立的约，所以我们能够有耳朵来听神的教导，他的训诲，他的指示。也就是说，只有那些与他立约的人才能够进入。在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，出埃及记第六章，神已经告诉他们了，他要把他们拯救出来，脱离埃及为奴之家。做什么呢？第六章第七节他说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于是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了，来到了西乃山脚下。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要摩西问以色列百姓，第五节他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在立约之前，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这是条件，你们就可以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要成为神的百姓，你必须要同意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。你知道吗？当有人领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正是巴不得当时那个人能够说得清楚，能够告诉我们，你不仅接受耶稣啊，要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是要与他立约的。当我们与他立约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答应一件事，就是我要听他的话，我要遵守他的约。你要先答应，你才可以进入。我不晓得许多人的选择会是什么，因为他明讲，我们本来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，黑暗的国度里，现在借着神的爱子耶稣啊，我们要进入了光明的国度，神的国度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作为神国、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必须要遵守些什么，我们必须要听从他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约。 在这世界上，你不管到哪一个国家，你踏进那个国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遵守那个国的所有的规定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说我不要，我不遵守，很可能你会被递解出境，不能在这个国家停留居住。那何况是神的国呢？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立位记这卷妥拉的时候，完全是神的心意，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他认识我们的本相，但是这不能拦阻我们来进入，来亲近他。所以他给了我们，给了以色列百姓一条路，可以来亲近他，可以来亲近他，借着献祭的方式，然后借着他所教导的如何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我们在立位记十九章，立位记十九章第一第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有多少人到这个时刻终于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成为圣洁，在神，在圣洁的神的圣洁的国度，要圣洁是诫命，是诫命。我们没得妥协，没得商榷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属他的必要圣洁。上次已经提过，你不要把圣洁当成很抽象的，他已经一点一点一点的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他的 Hukim， 借着他的 Mishpatim， 他已经告诉你如何成为圣洁的子民了。我们不能说我不明白我不知道，他写得很清楚，立位记整个在教导的，从立位记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指示我们如何成为圣洁。我们也在讲台上信息当中与大家分享了。如果你听得进去，你在读神的话语，将神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有路可走的。神的话语，神的道是可以行的，可以走的道路。所以用简单的话说，如何圣洁，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遵行，落实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。或许你会说很难做到，弟兄姐妹们，不停的在这里的强调，就是只要你有心，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，接受的心，神岂不知道吗？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慢慢的引导他的百姓的，软弱的，还在吃奶的，他甚至于都会宝宝在他的怀中，慢慢的引领我们。以赛亚书四十章所讲的，而我们呢，悔改。什么叫悔改？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弯，转弯向着谁？向着他，向着神，向着光，向着他的话语。一天一天，甚至于一步一步的，你是在走向圣洁的道路上。也是我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 你为什么要爱他？他将他的生命为我倾倒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将我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。他死，他为我死，又为我复活，我还能够不爱他吗？但是他说，你怎么爱我？你就是要遵循我的命令，我的话语，我的妥拉。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天父会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会看见他的，在遵守他的话语的道路上，你会看见神向我们显现。23节，耶稣不停地说，他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神的道，父的道，妥拉。他讲我们今天的妥拉就是 emor， 说话，小玉用了很多这个字，听他的话，行他的道，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是行在他的话语当中，行在他的光当中，是行在他的圣洁当中。只有在这样的一条道路当中，我们行在其中的时候，神才能够亲近我们，他才能够向我们显现，才能够与我们同住。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我不行他的道就不是属他的。如果你称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圣洁，我们就必须要遵行他的话，他的道。如果你不遵行他的道，就不是属他的，他不是你的主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对于神的圣洁，我们一路学习过来，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们的分享，神的话语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仔细的怀着谦卑的心啊，祷告的心，来求他向我们显明。神的话不难的，他的话语不难的，只要你有一颗心，就是他说什么我就遵行。有不懂的你可以问，可是这个问并不是说我不懂所以我不遵行，乃是我遵行，他求你指教我，带领我。巴不得我们学习妥拉，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落实的踏在成圣的道路上。今天21章、22章，特别是讲到祭司，圣洁对祭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是首要的，因为他们是站在人跟神之间，而且他们是近前亲近他，要服侍他的。所以一开始，21章一开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，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，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， 才可以沾染自己。一开始明讲不可以为死人沾染自己，你如果听进去神的话语这么久了，你会明白会幕圣殿是服侍永生的神的地方。我常讲是生命吞吃死亡的地方。这个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传统实在是很不一样的，非常不一样的。如果你们知道在以色列如果家人过世了，他们是当天就将他葬埋了，只有家人亲人，然后回到家里七天的时间哀伤怀念过世的人，亲朋好友就在这个时候会来到这个人的家中慰问他们。你看不见他们会把棺木搬进会堂，没有这种事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，死跟罪表示是与神分离的，与神分离的，所以神非常的厌恶，这是他的仇人啊，仇敌啊。但是不表示神不看重人的过失。我们知道在诗篇116篇第15节讲到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极为宝贵。所以我们知道祭司既然是服侍永生的神，碰触死人他就会成为不洁净，就不可以，他需要经过洁净的步骤才可以服侍神。而受膏的大祭司呢，当他膏油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，就算是家里的人至亲的人过世，他都不可以，不可以离开会幕，不可以离开圣殿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有些人或许会问，这是祭司，这是大祭司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要记得神的心意，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，他是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。我们看利未记21章第4节，祭司既在民中为首，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，他要分别自己。你知道整个以色列国12个支派，但是呢只有利未支派被拣选出来服侍神，而整个利未支派呢只有亚伦一家被分别出来做祭司，服侍祭坛，服侍神。在今天的妥拉里面让我们看见，在祭司的家庭当中呢，有残疾的被除外，只有健全的才能够担当祭司的职任。那这些分别呢是出于神的旨意与拣选。今天的先知书以西结书44章，我们看见23节24节，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。他们指的是祭司，在那个时候所指的是撒都的子孙，做祭司的，要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有争讼的事，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判断，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，我的妥拉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。28节，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，我是他们的基业。你看西乃山到这个时候1000年了吧， 神对祭司的要求仍然是一样的，他们有个职责，他们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分别什么是圣的，什么是俗的，他们要知道怎么样分辨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从他们自己开始，从祭司开始。所以我们要抓住，我们要看见这一句话，不可以从俗污染自己。从离开埃及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开始分别了，神就开始在他们当中，在百姓当中做分别的工作。你不能再回到原来这些世俗的，神引导百姓就是要分别他们，他们要分别，然后才能够归给神，做圣洁的子民。再提醒大家一次，成为圣洁是诫命，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我们要行在其中的道路。第一位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我是耶和华。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。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，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分别你们做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有两条诫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。第一个就是你要尊神的名为圣， Kiddush HaShem， 希伯来文所说的不可亵渎神的名，Hiluah Hashem， 尊神的名为圣，不可亵渎神的名，是两条非常非常重要的诫命，是要常常要摆在我们面前要遵行的诫命。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讲到，有一个母亲是犹太人，父亲是埃及人的小孩，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面争斗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我们看到十六节，摩西问神要怎么处理。十六节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，必被致死。好严重。但是，作为神的百姓，维护神圣名的责任，妥拉讲得很清楚。甚至到一个程度，甚至到一个程度，历世历代的拉比们教导属神的百姓，属神的约民，就是宁可死都要维护神的圣名。他们说甚至殉道都不可以容许自己在任何情况之下去犯拜偶像、不道德的淫乱、谋杀等罪，这是亵渎神的名，因为你是属神的圣名，属耶和华神的圣名。第二点，宁可殉道，宁可死，也不可容让自己受胁迫去公开否认神犯罪。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但以理书第三章，我们看十四节，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，米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十六节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对王说，尼布甲尼撒， 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第十八节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这是希伯来思想，这是学习妥拉的百姓们所认识的，这是神的诫命，要尊他的名为圣，绝对不可亵渎他的圣名，宁可死绝对不可以亵渎他的圣名。所以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诗篇138篇，这是大卫的诗，第一节，大卫说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。而下面呢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或译另外一个翻译说，过于你所应许的，或作超乎你的名声，超乎你的名声。我要称赞你的名，但是他说，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你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神的妥拉，神的名是何等伟大圣洁，是所有属他的约民都要用生命来维护的圣名。可是大卫真的知道神，他说，神，你提升你的话语，你提升你的话语超过你的名。我们要维护神的圣名，尊他的名为圣，不可以亵渎他的圣名。可是神呢，提升他自己的话语超乎他自己的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话语永不改变，永远长存。神看重他所说出来的话，这有关他的名声，因着他诚实，因着他守住他的话语，使他的名声在万国当中，在列邦当中得到称赞。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。在过往的日子，我们称旧约，我们称律法是成为过去的，但是这位用他的话语造天地的神，用他的话语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，用他的话语使他的百姓要成为圣洁的神，仍旧活着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如何能够说他的话语已经成为过去了呢？这不得了，弟兄姐妹们，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事。他的话语，神看他的话语，看重他的话语，甚至超过他自己的圣名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维护他的圣名，我们也维护他的话语。我们要进入耶和华的节期，这是他的话语永不改变，妥拉神的话语永不改变， 耶和华的节期永不改变。让我们来看利未记23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。这是谁说的？神说的。刚刚我们读到以西结书44章，神的话语24节，在我一切的节期，一切的节期，1000多年之后了，必守我的律法、妥拉、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他的节期，创世纪1章14节，我们学习过的。神说，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定节令，就是节期、日子、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这是谁说的？神说的，这是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。定节令，指定约定的时间。字根呢 ？Yaat，Yaat， 指定预约见面。神预约预定要跟你见面的日子。所以利未记23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，耶和华的 Moedim， 复数的。”Moed 节期，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。谁的节期？耶和华的节期。我常常会听到有人反对，你们不要再去过犹太人的节期了。你要反问他，你读神的话吗？哦，当然，他们认为这个话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可是神的话，他看重他的话语过于他的名声的，没有成为过去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，是他指定的约定的时间。你感觉到神的话语，神亲口所说出来的话语，在2000年以来好像被遮盖，被盖住。所以你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圣诞节，你知道复活节，但是你不知道逾越节，你不知道除酵节，你不知道初熟节。在这里有7个节期，但是为首的是那一个安息日，安息日。安息日可以说是最重要的，它甚至于超过从吹角节到赎罪日之间的那个十天的严肃日，超过赎罪日、安息日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的安息日，今天我们来看这7个节期。我们学习妥拉好几年了，对于耶和华的节期一点都不陌生。我们知道在春天的时候，神指定1年之首，亚比月14日，就是逾越节。其实原文没有节，它就是逾越 Passover 配上，然后进入除酵节、初熟节。通常传统上，逾越节14号，除酵节15号，初熟节16号。虽然有很多的争论，今天又不在我们的谈论里面。初熟节大麦初熟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七七节，或是我们称为五旬节、收割节、收割小麦。到7月 圣经的月份，七月一号有吹角节，七月十号赎罪日，七月十五日开始祝棚节，或是年底的收藏节，在这些节期当中都有指定的日子。一月十四号逾越节，一月十五号除孝节，一月十六号初熟节，七月一号吹角节，七月十号赎罪日，七月十五祝棚节。只有一个节日没有指定的日子，是浮动的，是浮动的日子。但是传统上呢，犹太人的传统上，他们称西弯月六日。而这些节期呢，这些节期七个节期都是安息日，都是圣安息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那个没有指定日子的七七节。为什么每一个节期都有指定日子，为什么七七节或是五旬节五十天没有指定日子呢？它虽然没有指定日子，但是借着数算俄梅尔，数算俄梅尔连接着两个节期，就是除孝节和七七节。甚至于圣经也没有明说为什么要数算俄梅尔七个星期，七七四十九，四十九天，次日五旬节五十天，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天。你知道吗？妥拉没有明讲，也没有任何的暗示，他就是这么说，你就是要这么做，胡king，胡靠，你就是要这么做。但是我们试着从几个角度，从犹太人的传统当中，我们试着从几个角度来思想。第一个角度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从出埃及开始，除孝节开始，离开埃及，肉体上得到自由，离开了为奴之家，一直到西乃山，一直到西乃山。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肉体得自由了，离开埃及为奴之家，但是一直要到西乃山领受了妥拉，领受了妥拉，使他们在属灵上得到自由，才算真正的自由。或许这个是一个成为圣洁的过程。你想想看，他们430年在埃及地被埃及的社会文化那些偶像污染，浸淫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几乎是堕落到无可救药的这个层面了。带他们出来之后呢，每一天神用他的话语开始来洁净他们。他们说是有49层，一天去掉一层，一天去掉一层，直到50天洁净。现在呢，他们可以开始预备领受神的话语，领受神的妥拉了。所以后代的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就用纪念的方式来数算俄梅尔，期待能够与神重温当年的那个西乃山的联合。因着这样的解释，所以数算俄梅尔呢不能够第一天，因为第一天他们还在埃及，所以在第三天开始，16号离开了埃及地，成圣洁净的旅程才可以开始。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，农业的角度来看，收割大麦开始于逾越节，但是呢，小麦的收割呢是开始于五旬节， 这一期间的收割，不管是会丰收还是欠收，跟气候有关系。所以数算俄梅尔以丰收的大麦献上感恩开始，加上祷告祈求小麦的丰收，你需要天天的祷告，感恩祷告，感恩祷告，一直到五旬节献上丰收的感恩。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说法，另外一个说法。他从属灵的第三个，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数算俄梅尔还是跟收获丰收有关系。因为如果丰收，那么百姓就可以安心的学习妥拉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看法呢，他说数算俄梅尔呢，好像你在数算自己的收藏钻石，宝贵的钻石。你不是单单一颗一颗的一二三四五的算而已，你会停下来，你会把你的钻石，这一颗钻石拿起来，向着太阳，向着日光欣赏，让那个日光呢透射你的钻石，然后钻石发出闪亮的光芒来，耀眼的光芒来，每一颗都有它独特的特质。所以借此我们能够一样的珍视每一天神所赐的日子，把它当成珍宝，每一天都是珍宝，爱惜每一天的光阴，然后献上感恩。这些犹太圣哲们特别指出来，他说我们人呢常常受着大目标大成就所引领，而忽略了达到这些大目标大成就的这个每一步每一步的过程。如同一个人的一生，结婚生子事业成功，这些大目标大成就指向的生活，那其实呢那个过程沿途的风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用这个方式呢来解释为什么要数算俄梅尔，为什么要数算俄梅尔。或许人有一个倾人都有一个倾向，需要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我要数算俄梅尔，为什么这个没有指定的日子，为什么。所以我们又会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，不管你是从历史的角度，不管你是从农业的角度，不管你是从属灵的角度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利未记23:15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，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满了七个安息日，7749:16，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共祭50天，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。21，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事实上五旬节不像月节，它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有关，尽管传统上说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领受妥拉，这一天就是赐下妥拉的日子，可是没有记录，也是没有记录。那一天在西乃山领受妥拉的日子，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，没有记录，没有一个指定的日子给他，所以和五旬节一样，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，只有一个准确的，就是五旬节是数算俄梅尔7749天之后的次日。他说希伯来文叫 Shavuot， 也就是星期的意思。而这个星期呢 也是与属算俄梅尔有关联的，从他来的。但是呢，这个五旬节不仅与其他的节期不同，甚至于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你也看不到他与属算俄梅尔的关联。但是这个节期呢，有其他不同的名字，而它与逾越节跟祝棚节并列，或许是妥拉的故意留白，你知道吗？如同耶稣啊的生日，降生的日子，也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日期是空白的，没有交代的是哪一天。我们会说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没有指出呢？跟五旬节一样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没有指定一个日子给他呢？神赐下妥拉的日子是这么重要的那个日子，为什么提都没有提呢？值得我们放在心上思想的。当然，或许有人说，这是留给后代的拉比们有事做，他们去算，所以他们一致的同意，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神赐下了妥拉给他们。那也是一般传统上我们所接受的。为什么五旬节暗藏着这么多的奥秘呢？我们可以发出很多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得不到确定的答案。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我们刚刚提过的，确定的是，只有在数算俄梅尔的时候，你才会到达五旬节。所以我们是否根据刚刚所说的得到一个答案，就是五旬节其实是逾越节的延伸。也就是说，逾越节的目的不是只有出埃及而已，它的目的是西乃山，它的目的是五旬节。所以总论来说，肉体出埃及还没有完成，一直到属灵上的污秽脱去，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。我们可以思想，信主接受耶稣啊，与他立约了，受洗了，如同过红海一样啊，还没有完成，还有一个过程。那个过程就是天天脱去在过去我们所沾染的一切的污秽，一切的污秽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。他用什么来更新我们呢？就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，我们听见神的话语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神的羔羊，逾越节的羔羊，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经过三天三夜死里复活的主，在地上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向门徒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他复活之后讲说什么？神国的事。后来他被接升天，他的门徒们呢，12节说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多久？十天之后。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把这个四十天跟这个十天和数算俄梅尔连起来呢？四十天讲论神国的事，他升天之后呢，他们祷告，聚集恒切祷告。祷告什么？为神国的事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。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，耶稣啊，在走上各个他之前那天晚上和门徒们所说的话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17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辩护人，为你辩护的人，顾问，还有法庭的助手。保惠师或是另外翻译叫训慰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就是耶稣说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这个认识是亲密关系的认识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个真理的圣灵，你们认识他，你们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。有神的话，你们认识神的话，他在你们的里面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就如同当年在西乃山，你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脚声闪电雷轰，神开口说话，真理的圣灵就进入了他们的里面。因为他们是每一个人单独个人听到那个声音的。很可惜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他们害怕，他们不要，他们让摩西去听。甚至于40天之后，他们拜金牛犊，摩西下山看见，把月板打碎，上面的字都飞了。你怎么持守那个真理的圣灵呢？你要听从他的话，遵行他的约，在他的里面，就在你的里面，就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他说你们认识他，他常与你们同在。他是谁？他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就是圣灵。他来要做什么？他要为妥拉做见证，告诉你妥拉是真实的，妥拉是生命，妥拉不是与你们无关的，妥拉是又真又活的。他是神的道，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。约翰福音15章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。他从哪里来？从父那里来，真理的圣灵。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约翰福音16章12节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或意不能领会，你们没有办法领会，只有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 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也是我说我与父原为一。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，保罗说如果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圣灵父子圣灵，何等奇妙，何等奇妙。诗篇二十五篇第五节，大卫的祷告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你是我的耶稣啊，我终日等候你。用你的真理，真理，真理的灵来引导我，来教训我。这是妥啦，这是神的话。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你是我的耶稣啊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这是希伯来思想，这是妥拉思想。耶稣啊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是妥拉，他在传递一个思想，是他的门徒能够接受的，能够明白的。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啊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来了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在十一节我们看见，那些所有的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耶稣啊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，他们领受圣灵之后，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开始了，为耶稣啊做见证，神奇妙的大作为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灵降临带下来超自然的事，因为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你知道吗？与神有关的事都是超自然的事，而属神的百姓有圣灵在里面的呢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，最自然不过的事，自然的超自然的自然，自然的超自然。而这一些神迹奇事与神的话不可分，不可分。我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什么，神的话是生命，是大有能力的，是大有能力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更多的时候属神的隐秘事，隐秘的事属神的在其中，我们不会知道。但是呢，经文上却处处的透露给我们，如果我们竭力寻求的话，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在箴言书啊第二章，他说，我儿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 搜求他，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。你要怎么样寻找他，好像寻找银子一样，搜求他好像搜求隐藏的珍宝。许多属神的隐秘事，是神其实他要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跟他同工的，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不知道，或是我们也不想，非常可惜。神的话语就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这一切就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以赛亚书55章又是很熟悉的经文，第8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，发他去成就或意所命定的，世上必然亨通。是的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但是他说，我的话说出去绝对不会突然返回，他一定会成就我发他出去所要做成的事情，所命定的事，我所喜悦的事情。耶和华的节期，安息日，耶和华的节期，从神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，开始直到今日，弟兄姐妹们，直到今日，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时候，直到世世代代，都仍然有功效，没有改变，都仍然在成就他的命定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们非常清楚知道，前面三个节期与耶稣的第一次来有关，他的救赎有关。中间的节期，五旬节、七夕节、五旬节，与圣灵、真理的灵、与妥拉有关。后面的三个节期呢？秋季的节期呢？与他的再来有关。你知道他的再来指向什么吗？指向那个全然的更新，指向千禧年，指向新天新地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节期放在历史长流的时间点上来看的时候，你需要有神国的眼光，你需要有神国的眼光，你就可以从永恒窥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细于这些节期的日子里，这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救赎进程，关乎神的恢复创造的计划，完全非常清晰的呈现出来。你知道神用什么托住这些话语的应验呢？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，神的妥拉，神的道， 神的道。今天我们已经持续数算俄美尔了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重要性，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是34天安息日，我们很快就会到达终点。七夕节、次日、五旬节，那个很独特的、很独特的五旬节就会来到，就会来到，一定会来到。我在这里分享一个奥秘给你们。真正度过的神的节期的，这些节期是螺旋式的往上，我讲过的，螺旋式的往上。好像数算俄美尔一样，螺旋式的往上。每一年，每一年，绝对不是重复，绝对，绝对不是重复。我们没有办法重复，乃是累积，乃是累积。他带我们进入天上的活水的深处。当你真正守这些节期的时候，按着他的话语说的，真正守这些节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年一年一年的经过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更新，就渐渐的更新了。圣洁之路一定会到达那个终点，一定会到达那个终点，在神那里全然向他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仇敌要改变节期吗？你明白吗？让我们学会，让我们学会体贴父神的心，定义追求他的圣洁，让智慧和聪明的灵充满我们，让谋略和能力的灵充满我们，让知识和敬畏神的灵充满我们，让耶和华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与他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弟兄姐妹们，再不多时，我们要忍耐，再不多时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迎上去，但是我们需要忍耐，我们要忍耐。希伯来思想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认知一个与你有关的关系时，你就能够忍耐了，你就能够在盼望当中忍耐了。我们需要认知，我们需要认知我们与神的关系，约的关系，父神和儿女的关系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君王和百姓的关系，良人和心腹的关系。为这关系，我们在坚忍片刻，他就要来了，他就要来了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说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 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阿爸父，你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你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大君王。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，单单持定你，忍耐等候，求你坚固我们的心，我们也要坚固我们的心，因为你的日子近，你的日子快到了。阿爸父，保守我们走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，遵守你要我们圣洁的诫命。感谢赞美你，奉靠耶稣啊哈马逊的名，阿门。